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友们，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神也有这一面》。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
我是苏小燕。在这个系列里头呢，我们继续思想神的情感，也思想一下神的沉默。
过去五集我们谈了旧约里神的沉默，今天我们就谈在两约之间神的沉默。
我真的两约之间，从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这个马拉基书之后呢，到新约记载使徒约翰出场嘛，跟主耶稣降生之前呢，这个中间大概有400年呢，这段时期呢常常被称为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这段时间我们发觉神没有发声，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呢，好像没有啊伟大的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啊、以西结等等
但以理、
但以理那样的写作先知出现哦、也没有新的人物啊，被纳入圣经正典的先知性的启示、那么就要你常常出现那句耶和华如此说呢，
很久没听见了，
很久没听见了、我们要很小心地理解这段沉默，
用引号啊，引号沉默、
两约之间这个沉默呢，并不是说神离开了他的百姓、也不是说神他不再掌管历史、应当更准确的说，这个是启示上的沉默、不是我们过去用这个用字，就是
护理上的
沉默、也就是说神没有赐下新的正典性的启示、但他仍然在历史中掌权。
对，
神没有再兴起新的写作的先知，但他却一直在成就他早已说过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呢，这个两约之间呢，
400年，
以为那400年是空白，其实不是、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也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呢，就会发现那400年之间，神其实照着他已经启示的应许和计划，逐步的准备一切，直到新约说时候满足，加拉太书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了。要小心去想，为什么我们说神在这400年，其实呢，他在准备一切呢？今天这一集呢，就跟你详细来说明了。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神在这400年到底准备了什么呢？我们跟你详细说明呢。首先看圣经，我们就发现神在暂时停止正典启示之前呢，已经预告子民一些他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在400多年呢还没有开始之前，神已经预告一些事情。
预告什么呢？
3点。
神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
这是第一点。
在旧约马拉基书结尾，就是4章4节，神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神是在提醒子民，他们不是没有方向的，他们要做的不是寻找新的声音，而是呢回到神已经赐下已经启示的律法还有应许当中，持守信仰，等候神的作为。第二点， 神应许将会差遣像一个以利亚的人物来到子民当中的。
嗯，
马拉基书四章五节，神就预告了：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嗯，
这话什么意思呢？神预告他要差遣一位带着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使者，呼召百姓悔改，为基督预备人心。
嗯，
到了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他的儿子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这么说的。
嗯，
这个正是对马拉基书结尾的回应。那后来路加福音三章二节又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
嗯，
通常我们见到神的话临到谁是谁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对吧？
对，
对，没错，这是旧约先知书讲述神的启示的时候呢，很常用的表达方式来的。
嗯，
路加福音这样的描述约翰呢，显示神终于打破沉默了。他要借着施洗约翰的口，还有福音书作者的记录呢，再一次向人发出启示。
哇，很兴奋啊，
很兴奋，很兴奋。这一次的启示呢，是指向基督降生为人，他将完美的呈现神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神早在快要暂时停止正典式的启示之前呢，已经借着马拉基预告约翰的到来。
对
啊，当然呢，不能忽略的是，在之前的旧约书卷呢，神早已经多次预告了很多遍了基督的到来。
嗯，
这个在旧约中的基督，我们这个栏目呢就已经详细介绍过了。
嗯，
你们忘记可以重听的，就不在这里再复述了啊。
嗯，对，所以刚才我们看，神其实在没有沉默之前，已经先预告子民事情。预告什么呢？第一，他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第二，哈，他应许将差遣像以利亚的人物来到子民当中。
嗯，
那么第三点也是很重要，就是神透过旧约也预告历史的发展，使他的子民知道神一直掌管列国兴衰的，哪怕有几百年听不到他的直接的启示。那从历史上看呢，两约之间并不是平静的四百年。哈，我们看历史的发展，犹太人先是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对吧？然后又经历希腊的统治啊，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广大的地区，希腊文化又扩展到地中海的世界，也扩展到犹太地区哈，以色列地区。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帝国分裂为四个国家，犹太人先后经历不同政权的辖制还有压迫，特别是轮到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哇，圣殿被亵渎，信仰受到极大的逼迫，犹太人呢也受到逼迫。后来马加比家族就兴起
反抗了
、
嗯、
一度洁净圣殿，还我们叫重光圣殿，也带来一段相当独立的时期。可是最后这些以色列人呢又落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如果从人的角度看，这段历史充满动荡啊，神的百姓一直在外邦权势之下怎么样
挣扎。
对、
嗯、
有圣殿有律法、嗯、但没有大卫王朝的君王坐在宝座上，他们有先知从前留下的话语，但长期没有像旧约先知那样公开持续的新的启示啊，他们有神从前的应许，但是迟迟看不见什么，看不见应许完全应验。可能当时的人也会问，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沉默？神是不是忘记了他对我们的约？可是从旧约我们就看见，其实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神早已借着先知启示了历史的
大
方向。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节说，
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这是神说的。
嗯，这是他的主权，这表示历史不是偶然堆积起来的结果、嗯、列国的兴衰也不只是人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啊，真正在背后掌权的、掌管历史的是坐在
天上
的
神。嗯、
那但以理书二章又宣告呢，地上的国度会一个接一个过去，但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有讲什么呢？
公绵羊呢就 解释为马代还有波斯，公山羊就解释为希腊。
嗯，
从希腊分裂后的诠释当中呢，又兴起了一个逼迫圣民、亵渎圣所的小角啊。
嗯，
什么小角呢？很多学者认为这个指向安提阿古四世迫害犹太人、亵渎圣殿的事件。
嗯，
所以呢，这个内容让我们见到两约之间重要的历史走向呢，早已经在神的启示当中被预告了，提前跟你说了。
嗯，嗯，
换句话来说，两约之间的历史它不是神计划以外的混乱。
嗯，
这一切呢从来没有脱离过神的手的。
嗯，
神的沉默呢不等于神不在场，他正在按照他的时间成就他的计划。
对啊，上述我们讲了三点，牧师哪一点最触动你的心啊？
其实这两约之间的历史呢，特别我觉得旧约最后啊，马拉基书提到了他要差遣这个蛮有能力像以利亚人来我们中间的，就很触动我的心。
嗯，
如果没有这样呢，好像新约我们晓得这个使徒约翰就先预备主耶稣道路呢，我们就没有盼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很触动你的心。嗯，我呢，我就是第一点，神留下了子民该生活的方向，就是要他们继续纪念仆人摩西的律法。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神不跟我说话啊，这现在我们都会这样。但是其实整本圣经我们不看，
都在我们面前了。
对，
哦，
我又不看啊。
嗯，
但是我就拼命问神，哎呦，这个是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为什么不指示我。但是是，如果我们很多时候只要你真的常常读圣经，不但读，也真的默想当中的话语，也尝试去深入的了解它，其实很多问题可能我们是不会发问的。
嗯，可能很多人会想，四代人呢没听过神的话，好惨了。
嗯，
但就像你刚才说，圣经就摆在你面前的，神的话语就摆在你面前，先知的书信也摆在你面前，关键是大家有没有传承信仰，有没有跟你下一代去分享主的爱呢？
啊，从刚才的解说呢，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你都会明白，神在沉默四百年之前呢，他已经透过圣经的话语呢，他的律法呢，帮助子民去面对他将来的沉默了。如果
已经有预告，
对，
有准备。
那么后来呢，当那四百年真的来临呢，神也站在启示上沉默，可是神的工作却没有静止。哦，我们接下来要看看神在两约之间的工作。神在这四百年当然做了很多事情。
嗯，
以下我们只是谈谈宏观的，有关基督降临人世和福音广传的神他的作为有三点。两约之间神的工作包括：一，神保守自己的应许实现，他也准备金钱等候应许实现的百姓，就是当时的人了。新约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呢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突然出现的宗教人物，他是神对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成就。那我们念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背景了。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创世纪很清楚就这样说。神也曾经应许大卫王，他的后裔要接续他的位，神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啊，这些都是旧约王。这些应许都是指向基督，可是从旧约后期来看呢，这些应许似乎越来越难理解。为什么？大卫的王朝衰落了，
没了，
没了，犹大被掳了。
嗯，
百姓归回之后也没有恢复往昔的荣耀，
那个圣殿也没有那么宏伟，
圣殿也没有了。
嗯，哇，重建也没有那么宏伟。
到了两约之间呢，那么犹太人仍然盼望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要来，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自由。哦，
嗯，
在属灵上也常常发觉他们很软弱，神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马太福音的家谱就回答我们，没有啊，神一直在保守他的应许线。啊，可以这样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贝鲁。啊，这个是马太福音家我们念的时候是这样吗？从贝鲁到基督，每一代都在神的看顾之下。另外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见证。
嗯，
我们看见玛利亚赞美神，他说神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五节、
嗯、
那么撒大利亚、啊、被圣灵充满，也说他唱颂神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二到七十三节、
嗯、
这些颂歌都在提醒我们神没有忘记他的约、
嗯、
四百年的沉默不是遗忘，而是在安排最合适的时刻成就应许。新约加拉太书有名的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注意这里的时候满足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的事件、
嗯、
而是神他在永恒计划中所定的时间到了。
而且呢，神不单保守基督哈、啊、所谓的应许线得以实现，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人世，这是实现神自己的应许。不单这样，神也保守了一群敬虔等候这个应许实现、等候基督降生的一群的敬虔的人哈、啊。
嗯，
路加福音第二章就提到两个很美的人物，
对对，
西面和亚拿。
亚拿，
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敬虔的人，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圣灵在他身上，并且启示他很有福气啊，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嗯、
那后来当玛利亚和约瑟带着婴孩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西面把孩子接在手中，他知道了就是他了、
嗯、就是你了。
他称颂神说、嗯、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哇，很快乐啊！亚拿也是这样，他年纪老迈，常年在圣殿当中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见婴孩耶稣就称谢神，而且将这孩子的事告诉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嗯，
啊，这些场景真的很感人。四百年的沉默没有把盼望完全熄灭，神我们看到仍然保守一群真正的、嗯、不是假的，
真正的、
嗯、真正等候他的人。他们不只是期待政治上啊
翻身了、
翻身了，不只是希望罗马人离开，不只是盼望以色列恢复大卫王朝那种荣耀，他们真的深切等候神的安慰救赎，借着弥赛亚来彰显。他们一定是常常亲近神，才能这么明白贴近神的心意。
嗯，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就做我的高台，我并不知道
在四百年的沉默，有的人真的以为神已经离开这个历史舞台、
嗯、
但是有的人还是坚持等候那个盼望、
嗯、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神预备福音的历史舞台、
嗯、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四百年是一个帝国一个接一个更替，波斯过去了，希腊来了、
嗯、
希腊过去了，罗马又来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些的变化呢不是偶然的、
嗯、
希腊文化的扩展使希腊语成为许多地区 区通用的语言。后来呢，新约圣经主要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罗马帝国修建道路，建立了行省制度，维持一定程度的秩序、太平啊，让人能够在各城之间往来的。后来使徒保罗一站一站的传福音，他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到希腊，甚至往罗马去，都跟这个的历史条件是有关的，
道路通畅。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的视觉来看，其实两约之间神正在布置舞台。你看语言、道路、城市、帝国秩序，那些政治和文化的元素呢，在神手中成为祝福，成为福音扩展的预备。神的沉默呢，从来不是停工停下工作、而是神在搭建救恩历史下一幕的场景。刚才我们就听了到底神怎么预备历史的舞台呢。第三点，神在他的护理当中，他使用犹太人散居各地的历史处境、为福音传向万邦也准备了道路了。两约之间，犹太人散居各地，各个地方都见到他们的身影啊。会堂也在各地逐渐成为他们的敬拜，他们会读经啊，还有教导的中心。到了耶稣的时代，那些散居的犹太人接续持续接触律法和先知书，使他们保留了对神应许的认识，也为福音的传开预备了一个现成的网络。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你看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听见使徒们传讲神的大作为，回到本地以后呢，也有可能成为基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很多见证人的。后来保罗就到各地宣教了，他也常常进到会堂向熟悉旧约的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会堂当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也有少数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都会进去会堂聚会的。虽然会堂中有些人拒绝福音，甚至起来抵挡保罗，但不要忘记，会堂中还是有人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
对，
所以呢，两约之间虽然对犹太人来说是分散的，是被逼迫的和等候的时候，
但同时也是等待的时刻。
没错，耐心等候。但其实神也在悄悄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
网络。
旧约圣经被诵读，会堂遍布各地，散居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都成为最初接触福音的一群人。
那在这里我们真的看见神悄悄，我用悄悄这个字啊，准备了一切。刚才就问大家对于神在四百年开始之前的准备，哪一点最触动你？那现在同样问这个问题，就在两约之间，刚才讲的神的这三方面的工作，杨牧师哪一点使你印象最深刻？
每一点都印象很深刻，但是你说哎呀好像神没有作为啊，其实呢刚刚那一幕就是哎呀希腊去了，罗马来了，这么大的帝国都过去，但是神还是用这些转换呢来预备道路。所以刚刚小燕老师念我们念的使徒行传了，保罗可以这么通畅四处传福音呢，就是神这样的预备，我觉得很伟大。
我深有感触。那时候呢，周广亮牧师还做查经组长的时候呢，他给我一个任务，那时候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他就让我把保罗到过的每一个点都记录下来。隔了那么多年，现在再看路路畅通，是神早就为人预备了开拓这个福音的宣教路程了。
好，我最感动还是神保守自己应许的实现，也准备敬虔等候应许实现的百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看到是他们怎样悖逆、
埋怨呐，
每一代都很多这些人，也可以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这类型悖逆的子民，我猜那个比例肯定是比敬虔的子民多很多。但是你看每一代神总会留下一些人，留下一些等候他的人，敬虔的人。那么一代一代一代，哇，到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还有西面亚拿，还有路加福音有一句，就是亚拿也把他得到的有关这个孩子的一些的感动告诉那些一直敬虔等候神的应许的人。所以每一代神都准备敬虔的人。但接着我就反问自己，我是那些人吗？
你是那个等候神的人吗？
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
这是神管教惩罚式的沉默。
路德来到田间，恰巧来到波阿斯那块田里，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
路德波阿斯恰巧相遇，神隐藏的护理。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受冤屈，神沉默，神同在，神悄悄开展救赎计划。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
宏观读经，追求理解
神沉默背后的意义。
总的来说呢，今天我们看这个两个之间这四百年呢，表面上我们说好像是神沉默 了，没有新的写作的先知，也没有新的正典启示。
嗯，
但这不是神离场，更不是神忘记他的百姓。神的沉默是启示上的沉默，他的护理跟掌权从来就没有停止。在沉默之前呢，神已经留下律法、应许跟历史发展的预告，让他的百姓知道怎么样去等候他，也知道他在掌权。到了两月之间，列国兴衰，犹太人受压，圣殿被亵渎，时局看来好像很混乱，其实仍然在神的手中。
对，
神保守亚伯拉罕之约跟大卫之约，预备基督按时间
降生，
也保守老人家两位西面跟亚拿这样近前等候的人。同时神也借着希腊语、罗马道路、犹太会堂和善居网络等等，为福音传向万邦预备道路。两个之间不是空白的，而是神安静来预备。神有时候沉默，但他没有停工。大家留意，神不一定马上说话，但他却一直信实成就他说过的话。
在这里我特别要分享一个我最近回顾就发现神恩典的，就是我在我母亲离开世界的时候哈，十多年前呢，2011年，经过很久祷告了，还是觉得很难过。当时有点不明白神，好像沉默了。后来突然人生有一个时刻，好像那个难过淡了这么多，升华了。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啊，使我这个哀伤慢慢的淡忘？我就想起在母亲离开世界大概大半年吧，我就准备进入神学院。当时我要住那个宿舍，当时我是很不喜欢宿舍的生活。后来我才回想，原来这种宿舍的群体生活，天天都有人陪伴你，在当中也认识很多学姐啊、学兄啊，还有其他的同学聊聊天啊。原来他驱散了我很多的哀伤和寂寞，而是我当中没有发现。神安排我在母亲离世大半年之后住宿舍，如果是他离开世界马上住，可能我非常不适应，但是大概生活节奏已经平静下来了，就住进宿舍。真的神为我安排一个很好的陪伴的群体。
我也尝试回想自己的属灵生命，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不再是婴孩了，我要成长。成长意味着神一定会操练你，操练首先你的耐心。神是不是一定每时每刻都要跟你说话呢？都要让你知道看得见的凭据呢？也未必的。你要对神有信心，哪怕他不说话，你也知道他是信实守约的。
当我往高处走的时候，我享受神的沉默。
又来了金句了。
对，牧师以后每集有金句。
上集是边倒边哭，
这一集
呢是
当我们往高处行，就
享受神的沉默。
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开开心心的宏观读经，一起认识沉默的神。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